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方华。全球经历了新冠疫情之后，工作的形态呈现了大幅度的转变，远距离上班的工作逐渐的被企业采用。最近呢，全球人力资源平台公布了一份全球最适合远距工作的前100大城市，针对了生活的品质、安全、网络基础的建设，还有旅行等等的条件，以及当前的经济因素，进行了排名。这排名的结果显示，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是全球最适合远距工作的城市。马德里这个城市为自由工作者还有远距工作者提供了比较低的税率和外籍人士的一些签证选项。另外，像是遍布的咖啡厅以及共享办公室空间，让远距工作变得可行。而且透过这样的远距工作，跟其他人也有联系跟接触的感觉。西班牙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在那里，华人移民所建立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形态？今天使命门徒受访嘉宾就是目前在西班牙国际欧华神学院外展处的主任胡牧师，他将谈谈西班牙华人移民教会的现况，以及第一代、第二代甚至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信仰观念的差异。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华人教会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和形态各有不同，其中也受到移民潮抵达移民地时间长短而会影响了教会如何看待青年事工以及在本地长大的二代事工。今天我们邀请到长期在英国华人教会牧会，这几年在欧华西班牙的欧华神学院任教的吴德明牧师老师，他将和我们分享西班牙华人教会的面貌，以及在面对青年世代的牧养，移民教会所面对的一个重要抉择，就是华人基督徒在移民地建立教会之后，我们到底要传承的是什么。吴老师你好。
你好董牧师。
胡牧师，我们是2019年在那次华福在西班牙办的一个聚会第一次认识嘛。胡牧师，可不可以先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然后你的生命旅程，可能用三五分钟，我知道很短了，可是简单的三五分钟介绍一下你是谁，然后你怎么会现在在欧华？那欧华是在西班牙的一间华人神学院。
是的，我是新加坡人，那么1989年呢就过去英国伦敦读一个会计的文凭。那在那边1990年又认识了我太太，那后来我们就在那边结婚了哈。那读完了我的会计也有一点工作的时间之后呢，因为当时我感觉到上帝呼召我，然后就卸下工作就去伦敦神学院接受了3年的装备。
OK。
然后之后也就留下来在教会里面服侍。一服侍就服侍了接近20年的时间啊，从1997年到2016年。
OK。
那16年之后呢，因为身体的缘故就卸下来，然后回新加坡大概休养了半年之后，然后就被邀请到这个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国际欧华神学院接受装备。那么他们希望说我能够读一个道硕。读完道硕之后呢，这个院长就问我说要不要读这个教牧博士。所以我后来就报考了在 华神，台湾华神的这个教牧博士。
Okay.
然后读完之后，神学院就问我说，愿不愿意留下来当老师哈、
啊、？OK。
所以就开始了这个教课的生涯。那在神学院里面，除了我教的是在教牧的实践科之外，
嗯，
我也负责神学院的外展。
Okay,
外展部的话、
okay.
我就有机会得到欧洲不同的地方去推广、嗯嗯、神学院的外展课程。
是。
也希望能够有一些招生的机会啊，邀请一些年轻人来接受装备。
是，胡老师，你的分享刚刚就让我想到说，英国，从英国住了将近牧养将近20年的时间，然后即便回到新加坡休养一下，再到这个欧华在巴塞隆纳，应该很不一样哈、哦。虽然对华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不过就是欧洲，当然英国现在脱欧了啦，可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好像英国跟西班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老师你自己住过这两边，你觉得这两边差在什么地方呢？
当然英国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
是。
那么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我住的地方是伦敦，牧会的地方也是在唐人街中国城。
哦，超热闹的，超热闹的。
超热闹，对对，各式各样的人都有。
对。
所以对民族多元文化的接纳度也很高。很高。比较不像在西班牙的话呢，单文化会比较来得重一点，无论是西班牙的文化、
okay.
或者说是这边的华人文化、
嗯、
那因为这里的华人教会华人文化呢，比较多是来自于青田跟温州背景的弟兄姐妹、
okay.
或者是华人群体。
是、嗯、
所以无论是在住的吃的穿的都很不一样。
是老师可不可以也很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西班牙的华人教会大概是什么样，因为我想这个老师的角度是刚刚好，就是说既不是在西班牙待很久，可是也待了蛮长一段时间，而且又在神学院教书、
嗯嗯、
那我想有机会也跟本地的教会有很多的互动、嗯、所以对西班牙本地的华人教会好像又熟悉，但是又是有一点点，就是说有一个可以有一个好像外局外的视角来观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一般华人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就觉得华人教会长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教会的样子、可是我们走到世界各地就发现说其实不同地方的华人教会长得很不一样。那你会怎么跟没有见过西班牙华人教会的人来介绍西班牙华人教会是长什么样子？
好的好的，那当然不能够说绝对性，不过一般西班牙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来自温州跟青田的背景。
嗯，
那在教会里面负责的同工也大多数是第一代的基督徒、
嗯、
那就是说他们是在国内就已经是信主的、
okay.
然后也有一些服事来到西班牙这边工作定居之后呢，他们就设立教会。
嗯
啊，所以他们算是第一代的，即便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年轻人起来、
okay.
但也算是 1.5 代。那么换句话说、
okay.
可能所谓 1.5 代就是在国内长大十几岁之后才过来这边、
okay.
所以其实整个华人文化传统是非常浓厚。
OK、
这一点是跟英国很不一样，因为英国的第二代第三代已经进入大概第七代都有了、
okay.
所以年轻华人呢，华人子弟是非常洋化、非常英国人的、
是，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是蛮大的差别。
OK，
那当然在西班牙的华人弟兄姊妹呢，大多数也是做生意的，他们要么就是开餐馆、开百元或是开酒吧、那么都是以做生意为主。那在专业的工作上面是非常非常少，不像说在英国、英国的华人子弟大多都是有读过大学、
okay.
在专业领域里面工作，律师、医生、工程师等等的。那这方面在西班牙就比较少见。
是，所以就是一方面是移民的来源是比较单一，在西班牙就是温州青田，相对于英国可能就是好几波，有从香港的，有从中国大陆的，有从甚至是很多不同地方来的。那另外一方面是弟兄姐妹从事的职业，在英国可能专业人士，那各式各样，在西班牙可能是以商人为主。
对对对，而且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在英国有来自不但是四面八方的弟兄姐妹，而且有不同宗派，所以宗派的背景非常非常的多元。
是、
但是在这边的话就没有啊、基本上就是一个单元的文化跟信仰背景。
那西班牙的华人教会，因为每一个地方的华人教会或多或少都受到某一些神学传统的影响啊，那有一些甚至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曾经受到它的影响，直到我们去读教会历史才发现，哦，原来我从小到大听的讲道，原来背后的神学观是从这边来的。那西班牙的华人教会大概是在神学思想上或者是教会治理的制度上面，大概是沿袭什么样的神学传统，或受到哪些传统的影响呢？
其实这个是很难说，因为在温州青田过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一般上是比较传统。那有没有受过一些过去在西方到那边职堂建立教会的这个文化与影响呢？那一定是有的啊。
嗯嗯。
但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当时候过来这里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很深入说在牧会或者说治理教会上面有太多的经验。所以过来的时候是几乎从零开始的，有很多东西他们也是模拟在温州青田教会他们长辈是怎么治理教会，但是其实并不是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其实是把他们过去在温州青田的教会经验好带到了在西班牙。那至于温州青田的教会的处境，可能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再往前追了。可是在西班牙的华人教会大概可能受到最主要的影响就是温州青田的华人移民他们在家乡的教会是怎么治理的啊，他们的神学他们的讲道的被神学的底蕴是什么，大概就带过来了。
对的对的。
OK。
对呀。
那牧师自己你在英国住那么久啊，虽然搬到西班牙也一段时间了哈，你自己适应的过程怎么样？
适应方面还好，因为毕竟在国外生活已经那么多年了哈。
嗯。
那么唯一比较有困难的地方是语言。那么我们都是在英国服侍，读书工作，加上新加坡也是讲英语的社会，
对，
所以我们很习惯用英语了，在英国是没有问题。但是来西班牙之后呢，这方面就变成是一个蛮大的困难。
Okay.
平时生活是没问题了，买东西等等，去餐馆吃点东西的时候也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要办一些正事，像说去银行啊，去政府部门的话，就非要有一个西班牙弟兄姊妹的翻译不可。
是是是，哇，那所以真的是生活，如果要办一些小事情的时候，还是需要本地人。
对。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指引，将你的话语写在经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这里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
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欢迎与我们联系。
献上一切，主啊，我最荣你。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之前在邀请要跟牧师访谈这一集的时候，其实也问牧师在牧师的心中有什么特别想谈的，那牧师就提到了 第二代或年轻一代的这个议题，特别是好像教会群体当中两代之间的冲突跟牧养。那我自己过去有13年在北美华人教会嘛，其实也许在欧洲华人教会眼中的北美华人教会是已经走得很前面了，但是其实我自己在北美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会这样觉得，我们自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两代的困扰还是很大啊，不论是文化语言还是世界观价值观的冲击。那这次我到了意大利的华人教会服事，其实就看到说好像两代之间的这个张力并不是某一个单一地区的问题，好像是今天大家都在面对的一个挑战跟困难。那牧师可不可以再多聊一些，就是说当你讲到两代议题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以至于你觉得这是这么重要这么关键的？
因为我自己在英国教会服事那么多年，其实发现二代的事工所面对的张力是蛮大的。那么也觉得说在西班牙这里的教会这段时间也觉得说他们现在所经历的也正如是我们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教会所经历的。加上我过去对二代的议题也是蛮有兴趣，所以我也到北美的一些教会去观摩过，也去探访拜访过他们教会有关于二代事工的事情。
是，
那也发现其实我们大家所经历的东西都大同小异的。
是，
那我觉得在，因为刚才提到说在欧洲华人教会这里大多数的都是还是在第一代的同工，那么当然第二代第三代也慢慢的起来，他们现在也进入了这个青年期。
Okay.
那么当然第一代的同工也很希望这些第二第三代的华人子弟可以起来慢慢的接替他们，但是这个冲突呢还是蛮大的，加上可能第一代的同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很希望说第二第三代的年轻人呢可以完全继承华人教会的文化与传统，不只是说信仰但是信仰几乎是跟华人的文化传统是相平等的。那这个方面对于很多二代三代的华人子弟来说呢是很大的困难。那不是说只是说文化跟这个传统问题，而是有些时候在如何去解读圣经里面的这个属灵的观念。可能一代的或者二代的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同工对于属灵观的话，基督徒如果是属灵的话应该是多点在教会里面读经祷告参加聚会参加活动来祷告会很多很多活动应该是在教会四面墙里面去进行的。但是下一代的子弟呢就会把他们的属灵观更多看成为说他们是如何将他们的信仰跟外面的世界他们所处的社会相连接用他们的信仰去祝福他们外面的社会。所以在这方面呢可能对于第一代的同工来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了。不怎么容易接受，对啊。
是。
那当然在牧养方面或者教导方面的话呢第一代同工也很希望说继续的使用中文来教他们的孩子无论是在主日学青年团契甚至是在主日崇拜可以用中文，希望说他们的华人子弟可以不但是在信仰上而且在华人的文化语言上面呢可以追得上他们的前面哈。但是华人子弟却又不是那么想的，因为他们在这边西方接受文化，其实他们无论是崇拜也好，他们读圣经也好，他们会比较倾向于用他们自己熟悉的语言无论是
意大利语、就是、西班牙
文、玛雅文、
okay.
法语等等都是那个语言是他们最熟悉的也是他们最容易表达的。那你如果强迫他们用中文来表达的话，他们是有一定的困难。那虽然说他们也能够讲也能够听，但是表达方面的话他们就觉得比较是第二第三个语言，所以这方面呢也成为了一种冲突。那么当然在这里西班牙或者意大利有一些教会也开始想要用他们本地的语言来接触这些二代三代的华人子弟也不容易，因为从来就不是只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就是怎么教怎么带等等的。
是，
那我也接触过一两家教会，他们尝试在还没有自己的 本地的孩子华人子弟出来当传道人，带领他们自己的华人子弟之前，他们也邀请过本地就是老外的传道人来带他们哈。那也是很不容易，因为所谓的老外的传道人带领他们的孩子，跟我们自己本地华人带领他们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做法。
是
啊，有一些本地第一代的同工会觉得说，这些所谓西班牙人或者意大利人，整天就是陪着我们的孩子玩，一直玩，甚至陪他们去外面郊游啊等等，就不好好的在教堂里面读经祷告哈，所以就很难接受，但却不知道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牧养一般下一代华人子弟的一个方式。而且是正确的方式，先跟他们交朋友，建立关系，然后才给他们有一些生命的影响，这是重要的一个渠道。
是，
但这个对第一代的同工来说是很难接受的，这会引起张力，也不容易。
对，我刚才听牧师讲的时候，真的觉得好多层哈。第一个层当然是可能是我们觉得最明显的啊，但是只是可能最表面的，就是语言的问题而已。就是到底是要用中文呢，当然如果是以温州青田为主的话，可能是温州话青田话甚至大家讲得更顺好，那但是到底是要以这个华语为主还是以西班牙文为主，可是语言从来就不是只是一个语言，它我们一个每一个语言背后都有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其实就塑造了我们怎么看待世界啊，包括我们怎么去表达，我们怎么去想事情。好像我自己就很深的一个感触哈，你要我用中文预备一篇信息跟用英文预备一篇信息，我真的没有办法直接把我的中文信息翻成英文，我需要从零开始重新读同一段经文，然后甚至当用英文读那段经文的时候的体会跟用中文读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想这个语言真的就是它背后带来是一个文化，那所以它可能在面对的不单单是我们怎么样用下一代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甚至可能是我们需要进入到他们的文化世界观里。那我刚刚牧师在讲到第二点的时候，就是好像上一代会强调说在教会里面是属灵，下一代强调跟世界的连结。那刚才牧师在想的时候，我才突然有一个想法，也想听听牧师怎么觉得，就是说会不会其实上一代跟下一代他们都是想要影响这个世界的，都是觉得说这个福音好消息是要影响世界的，只是对上一代的移民来讲，他的生活圈就是华人群体。所以他可以想得到的影响世界的方式，就是在华人教会的这个次文化当中来影响。那所以很多时候想到的就是在教会的墙内，因为我们就是把其他的华人带到我们这个华人的次文化。可是第二代的移民，他们也跟第一代一样觉得说，如果说他们真的是信得很认真的话，或者是真的对这个福音是有经历的话，他们当然也会希望把这个福音有影响的分享出去。但是因为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跟本地文化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他们看到的何尝就不只是华人的社群而是整个社会。所以这会不会也是就是说，也许大家的关注是一样的，只是因为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处境跟社群不同，以至于大家在实践信仰的时候会有那么大的张力。
对，那是肯定的，因为第一代的华人他们毕竟是刚刚移民过来，所以对融入在本地社会还是非常的非常的表面，所以他们的社交群体还是在自己的华人社群里面，或者说在教会里面，所以他们只向本地华人传福音，或者说传福音的话一定是把他们的朋友带到教堂里面来，
是
听讲道，听福音信息，聘灵会等等的。
是，
但是在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子弟呢，他们的生活是在外面的，他们无论是工作读大学也好，学校也好，他们接触的都是非华人的群体。
对，
所以他们更多呢是他们朋友可能更多的是非华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国人，所以他们的对象一定是外面的而不是在里面的。
是，
那对他们比较困难的地方是，很多时候他们也被冠为一个不属灵的帽子哈，说你们不爱主，你们不爱主，不爱教会哈，所以这也是会形成压力，形成张力
啊，是
啊，所以这有它的社会层面、客观的层面存在。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 这段的访谈在下周四将继续和您分享西班牙华人教会的世代差异。接着我们一块来听由星星音乐事工所带来的诗歌《你必成就》。
我们欢欢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宇宙万有颂赞耶和华。我们欢欢喜喜走出来，平平安安不担忧，紧紧跟随不偏左右，聆听大山小山高声唱，田野树木拍拍掌，宇宙万有颂赞耶和华到永久。
今天的使命门徒虽然探讨的是华人移民教会面临不同世代的挑战，也让我们思想我们所身处的教会，我们和下一代是否也存在着某种思想观念背景的不同，而让教会发展受到阻碍。求主帮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送赞耶和华，我们欢欢喜喜走出来。